最近楼市没什么好消息，相反，坏消息却一个接着一个。先是房东贷款卖房，然后是机构直接下场，出现了银行职工房。10月29日至30日，兰州农商行名下近200个房产标的在京东资产平台挂牌竞价，价格从几万块钱到几个亿不等。这里面既有住宅，也有商业，还有办公类房产，上架的房产大多都是抵债资产。目前产权均登记在兰州农商行名下，其中非常有存在感的就是位于辽宁省阜新区的育才一品小区的156套标的。也不知道兰州的地方农商行怎么会拥有辽宁的房产。这些房产起拍价没有超过20万的，最便宜的一套起拍价只有8万块钱左右，全部毛坯房，均价2300美平方米。当然，泼天的流量只是凑巧砸中了兰州农商行。直到看见其他银行的直售业务，很多人才明白，兰州农商行手上的这点也只是冰山一角。像吉林银行、天津银行、中原银行、温州银行、大连银行、哈尔滨银行等等，都在做类似的买卖。大型国有银行或大型股份行也有类似的业务。只是相比之下，地方性农商行和城商行挂牌出售的标的明显更有存在感。一些省份的农信系统挂牌出售的房产标的都有大几千至一两万。根据经济观察报的报道，目前四川农信系统挂牌出售的房产标的共有24821个，广东农信系统有12386个，辽宁农信系统有11369个，贵州农信系统有9539个，再是吉林农信系统有2374个，福建农信系统有623个。大家这里看到的只是冷冰冰的数字，但殊不知这些成千上万的数字背后是无数的家庭破碎。因为这些房子大致逃不出两大来源。第一类是企业经营贷款的抵押房产，从大企业到中小微企业，什么样的都有，甚至还有个体经营户。第二类就是由个人房贷或抵押贷而产生的抵押物或质押物。要么是家里发生了重大变故，比如失业、重病、收入彻底断流了；要么是当初盲目狂加杠杆，现在区域市场下挫非常严重，房主直接甩手了。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末，国有六大银行个人住房不良贷款率全部上升，工农中建交邮储的个人住房不良贷款率较2024年末分别增加 0.13、0.04、0.13、0.17、0.13及0.09个百分点，并且这还仅仅是国有大行。像很多农信银行的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增长速度更猛，比如贵阳银行上半年整体不良贷款率较去年末上行 0.12 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上行 0.7 个百分点至 1.75%。 农商行虽然整体不良贷款率在下行，但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较去年末提升 14.15 个百分点至 21.32%。 因此对于银行而言，现在有很强的动力处置这些不良资产。这里面也就涉及到一个许多朋友不太熟悉的概念，银行对不良债权的处置。一般来说，商业银行要处置债权，其主要的路径有两个。第一种，将抵押物或质押物法拍处理，这是许多房地产老炮比较熟悉的路子。第二种，债权单独或打包卖给第三方，这种折扣通常给的比较低，至少得让第三方捡到漏，有利可图才行。可是现在法拍房市场流拍率攀升，溢价率低迷，债权处置也是非常困难的流程，不是想卖就卖的。市场上能接盘敢接盘的机构也就那些，打包甩卖已经越来越难。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只能通过直售抵押房产，以求最大限度地提升不良债权的处置效率，加速抵押物或质押物变现。既然是这么个局面，那么农商行如此有存在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受房地产和地方债务拖累，再加上降息，这对小银行利润的挤压是磨盘式的。今年前五个月，184家小银行获批复合并或解散，去年全年才204家，今年仅五个月的数据就已接近。所以有些储户早就开始用脚投票，关闭小银行也被认为是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而且受拖累的不止地方小行，去年四月份，国际评级机构就已将六大行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 而我们知道，银行手中握有大量的房产，未来的二手房市场，银行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玩家，也会成为左右二手房价格的关键因素。因为法拍也好，直售也罢，银行卖出的价格一定是不会高的。传统一二手房市场的定价逻辑通常着眼于盈利，而银行直售房考虑更多的是处置不良债权，降低处置成本，应对考核压力。因此，快速变现回笼资金就成了它最主要的诉求。直白的说，就是能够回收多少是多少，通常都有很强的紧迫性。还有一点是，银行直供房并不等同于我们熟知的法拍房，它的出现正常是法拍、流拍或者其他原因不奏效的情况下，银行才会选择以物抵债将房产产权过户至自己名下，再拿出来卖。而法拍、流拍，那么下一次挂牌通常会进一步下调价格，因为银行优先考虑的是回笼资金和周转效率。打个比方，一些房源首次挂牌单价10000美平方米，经历一至两轮或两至三轮流拍后，单价可能直接跳水3成。毕竟，这些房子在抵押或质押期间，贷款人已经付过一笔可观的利息了，银行更没有动力，也没有必要像普通人卖自家房源一样敝帚自珍。例如，兰州农商行在沈府新区育才一品小区的房子，均价仅卖2300美平方米。这个价格对比贝壳平台，同小区的挂牌均价在4000至5000美平方米，相当于打了个对半折。不仅如此，银行直售房在定价这方面还有个特点，那就是没有中介费。由于是银行直接通过京东资产等平台销售，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少了一个环节，就能帮购房者省下了一笔不小的开支。少则1至2万，多则3至5万。如果标的本身价格基数大，省下的钱还能更多。常常能遇到的一种情况，就是用买老婆小的钱去买一套可能地段品质都不错的次新房。还有一点，就是产权较为清晰。了解过法拍房的都知道，购买法拍房买的是因债务问题由法院强制执行的房产，后续有可能需要直接面对原房主的各种不配合。如何清场，既看方式方法，也看临场发挥，还得看运气。所以法拍房的一个风险点就是清场难、债务乱，房源情况必须现场去看。不说别的，但是买卖不破租赁这一项就能让几乎所有人感觉头疼。而银行直售房是跟银行直接签合同，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流程清晰，手续规范，避免了跟原房主扯皮。这些房产在银行上架前已经通过法院强制执行等手段将产权清晰过户至银行名下，这就相当于规避了法拍房最大的风险点。这样一来，原有的债务纠纷、产权争议已在法律层面得到解决，交易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对接的都是银行指定的工作人员或拍卖平台，沟通渠道相对明确。而法拍房就不一样了，法院不是专业卖房的，法拍是司法程序的一部分，真出了问题也不知道是找法院还是拍卖房，或是找原房主。从买法拍房到买银行直售房，其实是避免了与人斗，并过渡到了与机构做买卖。这种交易对象的升级，极大地降低了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精神内耗。但这些房子的缺点也很明显，它们大多是法拍房、流拍，是挑剩下的，位置、配套与细节质量大部分都不如前者。也许有人会问，银行直售房又是价格打骨折，又是产权清晰，还风险可控，为什么之前基本没什么人知道？其实老百姓买房的主要渠道，要么是开发商，要么是各种颜色的中介。相比之下，法拍房都已算是小众赛道，而银行直售房比法拍房还要小众，它的发布渠道是银行线上线下网点和资产平台，中介合作少之又少，所以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渠道。更关键是，之前基本都能打包出售和内部消化，现在随着房子越来越没人要，这些银行直售房只会越来越多。所以除了价低，银行放出的二手房量也不会小，特别是一些炒房客聚集的楼盘，这种银行资产可能还会源源不绝，这给目前广大等待被解放的业主又出了一个难题。今年九月以来，业主们几乎都经历了一个从希望到幻灭的过程，去年的就是大招没有重现，金九银十毫无起色，房价在纠结中一路下行，甚至一点震荡都没有看到。 十月底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稿，关于房地产的部分也只有只言片语，在那些原则性的表述里，丝毫没有看到旧事的影子。加强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优化保障房供给，增加改善型商品房建设，没有一条能体现出想要出手救市的紧迫性。在很多人看来，政策是有意让房地产自然见底，认为房价下跌的副作用是有限的，或者认为房地产对于整个经济已不那么重要了。而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每个人肩头都是一座大山，很多通过高负债高杠杆买房的业主再叠加一下失业就麻烦了。如果没有家庭帮衬，要么断供，要么负债卖房，基本被打入社会底层，再难翻身。炒房客就不提了，他们囤房本身就是为了赚大钱，亏了活该，不值得同情。但对于很多打工人来说，其实只是想有个自己的家，大多数房子的背后只是一个普通平凡的家庭。虽然说愿赌服输，成年人要为自己的决策买单，但现实挺残酷的，一些人赚得盆满钵满，而这些普通家庭却承担了所有。